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忍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的帮助和力量。下面我们就将时间交给陆传恩传道，传扬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我很感谢主，过去的两天神给我一个机会和各位分享神在门徒训练的题目上给我的负担。那我们过去两天的退休会，我们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门徒。我们一起读了研读了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说耶稣吩咐我们做门徒，他复活了，他进前来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用了4堂课的时间，我们还有分享跟讨论，我们细细的思想大使命的意思，我们做了一些结论。首先，做主的门徒，一切是从复活的基督开始。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继续的跟随他。我们不是跟随在我们前面的见证人，我们是跟随今天仍然活在我们中间的耶稣。我们两三个人聚会，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就有主在我们中间。我们听他的声音，跟随他的脚步，我们正在做他的门徒。然后我们做了一些结论。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就是一个宣教的门徒，因为主在哪里，跟随他的人也在哪里。我们必须出去，我们必须关心在神摆在我们身边的人，神摆在我们眼前的意象。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在家里面做门徒，我们不可能做独善其身的门徒。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门徒，就是要做宣教的门徒。此外，我们做了一些结论。我们说合神心意的门徒是一个在肢体关系中彼此建造的门徒。真正的门徒生活是在团契的生活里面造成的，不是一个人努力追求得到的。所以神呼召我们做门徒的时候，他定义要我们至少2-3个人来跟随他。刚开始2-3个人，以后1000万个人，神的百姓如清晨的朝露，一起在他面前献上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到教会来参加一个电影院看一个剧，演一出戏，然后附上你的门票。神要的门徒生活是 relational 的，是彼此相顾的。我们跟随主的脚步的时候，我们眼睛看着复活的基督，我们左手牵着一位弟兄姐妹，右手也牵着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彼此扶持的生命里一起建造，直到我们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又做了另外结论，说合神心意的门徒是以圣经的真道为中心的门徒生活。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分享，一起祷告，但我们不是一个社会的social club， 不是在一起分享，不是打麻将，不是出去踢足球而已。凡事都要造就人，我们在一起有追求的目标，就是认识基督，而基督已经将他自己的一切丰富借着圣经完全的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分享，我们读经，我们学习，我们为彼此的软弱迫切的流着泪的互相扶持。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结论，说合神心意的门徒是一个带来生命改变的门徒。所有神赐给我们的道，若不是扎到我们的心，并且逼迫我们生命改变，神的道就还没有在我们心里面完全。 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道的时候，我们不是听了就过去，我们是听的时候扎心。如果我扎心的时候我还没有理解，道已经继续讲了，那我不如停下来，让那个道在我心里面扎心，然后我要在里面真正的去明白这个道对我的意义，使我从心里面愿意去悔改，去受安慰，去被造就，有具体的行动回应神赐给我的道，有真实的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我们说要做到这一步带来生命的改变，通常不是在礼拜天的大讲堂里面，因为大讲堂像开公车，因为我是公车司机，我开到这一站了，你要是没有上车我就开到下一站去，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上车。可是在两三个人一起固定聚会祷告的团契生活里，我们一起查经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彼此关顾对方到底听懂多少，明白多少，扎到多少心，里面有什么感觉，我们要分享出来，在分享出来的时候为对方真实的光景祷告。我们要走就要一起走，所以我们做一个比喻说，神的真道好像一座大山充满了宝藏，如果我们要结伴上山的话，我们两三个人或五六个人结伴上山，早上三点钟出发，预计在中午十一点钟攻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必须要彼此相顾，不会让强的人一下走到前面，弱的人留在后面。强的人到了山顶吃完三明治再下来嘲笑下面从来没有上山的人，这是不可以再发生的事情。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叫彼此相顾，强的要扶持弱的，而且呢，弱的要帮助强的明白一件事，你没有那么强，因为你的骄傲就是你的罪，你没有那么强。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彼此扶持，一起上神的山。然后我们说合神心意的门徒是刻意造就的关系，是要付上代价的关系，不是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自然而然的聚会，是你在祷告里面神的圣灵逼迫你，你要跟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固定的见面，固定的祷告分享交通，这个教会要有很多很多的人习惯跟其他的肢体一起祷告，而这个动作是刻意的，是故意的，是付代价的，是把时间磨出来，是每个礼拜或者是每两天或者什么时候刻意的见面，刻意是要付上代价。而对基督来说，付上代价的原因是因为他深知神怜悯他，神右手把丰富的恩典赐给他，他左手把神的恩典分享出去。所以当他牺牲了他的时间的时候，其实不是牺牲而是领受。当他付上代价的时候，其实不是把自己给着什么，而是放手让上帝的恩典从他身上流出去。所以合神心的门徒是刻意进行的门徒生活。然后后来我们说合神心意的门徒是一个倍增的门徒生活，我们不是永远只有两三个人大家聚在一起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我们所有人在追求做门徒生活的一开始就要预备好，说有一天主要把我们拆出去，因为主说做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主在哪里跟随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愿意在两三个人奉他名祷告的时候临到我们中间，但主不是愿意一直只是站在这里，他要出去的时候要我们一起出去。所以两三个人祷告小组，也许更多的人祷告小组要预备好，我们一旦学会了一起牵着手，左手牵着你，右手牵着我，我们一起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心里准备时候到了，时机成熟了，圣灵逼迫我们，我们要出去再带领别的人，你要再伸出去两只手，再牵一个人，再牵一个人。所以我们会产生非常多的门徒小组，是充满爱心，一起追求真理，可以透明的分享生命中的难处，在分享难处的时候不羞辱对方，不论断对方，而按着神的真道用爱心说诚实话，流着眼泪为对方祷告，这样的门徒小组，我们渴望神拣选神州教会成为这样的教会，使这个教会充满着愿意一小群一小群一起祷告追求，一起互相扶持并且向外传福音的教会。这个是我们昨天跟前天的退休会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呢， 不完全是直接来讲昨天的信息，可是在我心里面我感觉是联系在一起的信息。就是如果神给你看到一个异象，他让你看到你这一生要为神的大使命而活，如果你跟随了耶稣做他的救，做你的救主，而你一生要为耶稣而活，而耶稣告诉你，如果你一生为我而活的话，你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如果你一生要信耶稣，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把我的国跟我的意象指给你看。你说主啊，你的国的意象是什么呢？就是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8到10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已经给所有信靠顺服他的人一个清楚的人生蓝图，所有的人，你要么不要接受耶稣做救主，你如果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从心里面领受他的恩典，你让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让他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那么他的圣灵就在你里面要改变你的生命。他改变你不光是改变你那个常活在罪恶里的生命，他要改变你的生涯，要改变你的时间，改变你的金钱的使用，改变你的优先顺序，他要改变你一生的方向。他说所有跟随他的人有一个使命，要去使万国做我的门徒。他先呼召你来亲近他，他再差派你去服侍他。你去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在你前面，他已经先去了，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你不是远离他，而是亲近他。耶稣永远不会呼召一个人远离他。我自己一个很亲爱的长辈，他在年轻的时候，18岁的时候，他现在已经62岁了。他18岁的时候被神感动，是个浪子，神医治他。他从街上的混混拿着刀把公车的这个椅垫把他剪破，然后到处这个偷东西，后来被神救回来。神救回来之后，他18岁做一个布道家，然后他在学校里面布道，很多比他有名望的人去听他讲道，然后他自己觉得神呼召他，好像他一生要去布道，后来他没有去。为什么？生命的繁忙，工作的压力，结婚照顾小孩，然后事业前面有非常多的机会，其实他本可以用他的事业的许多机会来为主做见证，可是他有一天自己一个长辈很谦卑的跟我说，他有20年的时间逃避上帝，上帝给他呼召，他深知神要他去布道，他没有去，他忙着他的事业，他的事业成功，神赐福他，他的事业非常的成功。然后他有时候想起来以前认识他的属灵长辈们就劝他说，你以前不是说你18岁的时候你要去做布道家吗？他说，哦，我现在做社会福音，我现在在服侍社会普罗大众。可是听的人也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他离神甚远。然后有一个你比他年长比较年轻的弟兄就劝勉他说，那既然如此，你要不要现在带着你的事业，你现在已经成功了，很多人尊敬你，你带着你的头衔，你重新再去做布道呢？他说，哦，我现在太忙了，神给我很多很多的工作。他说，神呼召我做这些事情，你不知道我在看到这些东西，很多的人需要帮助。我们就问他说，那你心里觉得你真的会带给他们帮助，让他们认识耶稣吗？他不说话，对，他只说，神已经把我呼召到这个程度。我就很没有礼貌的跟他说，神不会呼召一个人离开他，神不会呼召一个人离开他。你们不会每个人都做传道人，你们不会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去上神学院去修4年。我现在在念博士班，要6年，真是10年寒窗。神不会呼召所有人都去念神学院，神不会呼召所有人都去做传道人。可是神呼召，不是神呼召，也是那位救你、爱你、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用他的权柄，他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呼召所有人，用他们生命的恩赐经历， 他们的才干，他们特殊的际遇，用他们独特的一切来做耶稣的见证人，带人做门徒，使万国能听见耶稣的福音，能认识他。你今天不管在哪个工作场位，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受过多少神学教育，不管你明白多少圣经，只要你的眼目定住耶稣，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主说好，你跟随我，你左手抓一个人，右手抓一个人，你绝对做得到。因为你左手抓的那一个人，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你的传道人抓不到他。你右手抓的人在你的家里面，你的师母，你教会的师母抓不到他。如果我们要做主门徒，要带人做主门，每一个人都有神所赐的恩赐、权柄、能力、机会、真道，可以带领人来认识这一位复活的真神。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福音的大使命应该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涯紧密相关。当你思考你人生的下一步的时候，年轻人思考你将来要嫁谁娶谁，后来你思考你要在哪里工作，后来你思考你要在哪里置产，在哪里生活，你要住在美国还是住在中国，你要在美国待五年呢，还是待十年，还是待二十年，你所做的一切决定，大小事物，你要把你的孩子送到东岸还是送到西岸去念书，每一个事情与你人生相关的都应该与这个大使命连结，因为你已经跟随了这一位复活的耶稣，认他为主，他说去使万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说我做这一切，我为基督教付这么大的代价干什么？主啊，我们已经把一切都放下了跟随你了，我们还得什么呢？主把自己给我们，主给最大的礼物就是这个。因为大使命的开始是耶稣死里复活，大使命的结束是你们如此行，我就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不要问说上帝啊，你太疏远了，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不要问说神啊，我祷告你没有垂听。其实如果神祷告，如果神跟你祷告你听到的话，神的祷告大概是说，某某人啊，我跟你呼召你没有听见，我终日早晨起来呼召那个悖逆的百姓，没有人理会，我在街上吹笛，没有人跳舞。我们的心对神冷淡，不是神的心对我们冷淡。神呼召我们，我们拒绝他，我们给自己很多借口，我们觉得我若不是抓住我手上这些东西，我不能生存。不，主说你把那些东西放下，你跟随我，我照顾你。你说我信不过你，这就是生命中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我信不过这位上帝可以照顾我，所以我不愿意顺服他，也不跟随他的脚步，因为我信不过他会照顾我。你们都以为做传道人的生活都很艰难，对不对？好，所以想说这些奉献要传道的人就要忍受财务的什么问题啦，生活什么问题。我告诉你，我的存款很少，真的很少。可是好，我还没有饿过一餐饭，到今天为止我只有自己熬夜工作没吃饭过。我儿子生病，我没有钱付他的医疗费，可是他的手的关节手术还是最好的医生做的，一样做得好好的，我们看不到任何问题。上帝有保守我们，没有亏待我们。你不要以为这些传道人的生涯都很可怕，没有，传道人生涯比你们在座常常失去工作的人还稳定。因为神的国是不倒闭的，神的国是不裁员的，神的国是要在这个地上像一个芥菜种子长大变成大树， 有飞鸟栖息在上面。神的国不失败的，神的国可以应许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告诉你，你在什么样的公司，你的老板可以应许你今日的饮食一定赐给你。早上一来突然间一个盒子就告诉你说要回家了，有没有？要信你的上帝，他比万有都大，他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救主。我因为信所以顺服，我因为认识他所以我相信，我因为跟随他所以我认识他，我跟随他然后我认识他，我相信他然后我效法他，我效法他然后我服侍他，渐渐的他成为我生命的一切。 既然如此，神已经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天上的呼召，就是福音的使命。我活着就为着把神的国传扬在这个世代，因为这个世代将要过去，在他们就是在过去之前，他们要认识上帝的国将要来到，他们要预备自己迎接那一位可畏的上帝跟无怜悯的审判。而我们已经认识福音的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要见到主面，我们现在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在这世上过寄居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走一条天路历程嘛，我们在走一条要预备见到主面的天路历程。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我们要等候神的国全然实现的时候，我们也明在其中。我要在那里数点的时候，主说陆尊恩哟，我要在神的面前，我最好听到某某人，我今天看到某人也一起在同一个队伍中和神一起相遇。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啊，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先来看，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如果你开始想说你要跟随耶稣，一辈子跟随他，哎呀，不要自高自大，以为你很伟大。跟随耶稣的人多的是，你以为你为耶稣付上多大的代价，你在教会站起来了，说我一生奉献，我自己两只眼睛都看过几百个人，我自己也是奉献的人，我自己也知道我在奉献的团队里面，我根本是一粒沙子，在我前面属灵的伟人多得不得了，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以为我为上帝付出一点点，说上帝啊，你看我为你摆下了这个，你知道，如果我是上帝，我不见得看得起你的牺牲。但幸好我们的上帝非常的慈悲怜悯，因为他爱我们像婴孩，一个婴孩愿意 叫爸爸一声爸爸，再跟爸爸说一声谢谢，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有没有？可是其实那个婴孩做的事情对我生命的帮助才那么一点点，可是我享受他的奉献，我享受他的奉献和牺牲，不是因为他很伟大，是因为我很爱他。当你愿意为上帝牺牲摆上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少，因为上帝已经要把极大的福气从上尖下流倾倒在你怀里。他发现你有感恩的心，你愿意为他摆上那一点点的时候，他喜乐得不得了。你会发现你跟天父有个非常亲密享受的关系。有一次我给我孩子买了一大罐的那种糖果，我孩子看了就很高兴，然后在车上呢就开始讲说，爸爸你回家会给我吃吗？我说会。然后走了下了车，爸爸你回家给我吃吗？我说会。脱了鞋说，爸爸你要给我吃吗？我说会。然后我说你先把东西弄好，洗手手。他说你洗完手手也会给我吃吗？我说会。然后呢我就说你必须先上厕所，上完厕所再来。他就不高兴说我现在要吃，我说不行，你上完厕所以后我才给你吃。就要去上厕所，上完他终于拿到他那一盒点心了，他很高兴，打开了他要吃了。我就问他说，你分给爸爸一块好不好？他突然间很犹豫，你知道吗？他想了一下，然后呢他自己拿起来一块先吃了，再拿一块说爸爸就给你。我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吗？可是那一整盒点心啊，是我买的。可是他愿意为我牺牲那一片饼干的时候啊，我很喜乐。为什么？因为我的儿子认识到我对他有恩典。如果我为上帝摆上一点时间去探访，我为上帝拿出十一奉献去奉献，我为上帝拿出十分之二去帮助穷人，我在为上帝多花一个时间去思想一个别人在问的问题与我无关，但是为了帮助他们， 我以为我为上帝奉献很多，不，上帝很喜乐，因为其实他给我的这么多，我为他摆上了这么一点点，他已经看见我，明白到我是靠着他的恩典生活的时候，上帝的心跟我的心联系在一起，我里面就喜乐了，我就享受到这位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其实不孤单，因为跟随主走这条天路的人多的是。不要骄傲，不要自高，不要算计，反要赞美享受，德不孤必有邻。哦，糟糕，现在中国都不念孔子了。愿意服侍神的人，你就会发现充满了属灵的同伴在路上，神为你预备的。这里说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我想到一个故事，我想到这个故事就是你们听过的火战车的故事。有多少人没有看过火战车的电影，叫 Chariots of Fire。 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我特别想讲这个故事，因为我刚刚去英国短训，我到了 Cambridge，我到 Cambridge 去走一条很小很小的石板路，很窄，就一个人通过，叫做 All Saints Passage， 众圣徒的道路，一条短短的石板立起来的，有一个三层楼的建筑物，是石头盖的，可以历久不衰，五六百年都不会坏的房子。在那个二楼里面有一个宣教士跟一群宣教士，还有以前的剑桥七节门，推开一个铁门在里面祷告。我没有办法进去，我在楼下往上看。我记得那个是影响中国多么深远的宣教士，他们在里面祷告的地方。我心里面是火热的，因为我站在 Cambridge， 英国最一最二最好的啊，数一数二的学术殿堂里面，神呼召了一群宣教士，他们都是很年轻献上生命，也都很年轻就牺牲生命，把福音带到中国跟亚洲的。他们在上面祷告，然后我在那边那个历史的长廊下面站在那边，看到上面写 All Saints Passage， 然后那条路再往下走就有一个 Cambridge， 有一个 College 叫做 Trinity College。 Trinity College 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长方形的一个很平整的大草地，旁边是石头板的一个大走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长方形，像宫殿的一个大广场一样，你在外面用铁门看，里面进不去啊。那个大回廊是什么地方呢？是 Chariots of Fire 里面那个 Eric Lindell 在学校跟他的犹太朋友比赛跑步的那个地方。如果你看过电影的话，你看里面比赛跑步的地方，那个地方很感动我，因为我在那边我就想到那个宣教士在那里跑步。我现在讲这个故事给你。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话，请你上电影那个 Blockbuster 去租 Chariots of Fire。 第54届1981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火战车》 Chariots of Fire， 或者中国那边翻译成烈火战车。不知道各位是否对这个电影记忆犹存。这个电影叙述一位来自苏格兰的青年短跑选手，他名字叫做 Eric Lindell。1924年 Lindell 被英国选为奥运国家代表队的选手，参加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他的目标是100公尺短跑的奥运金牌。 Lindell 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是清教徒，他们是守安息日，是礼拜天做安息日，礼拜天不工作的。然后他在这个奥运里面是被呼声最高的，他已经练习了很久，然后不管他练习再怎么样的辛苦，时间再怎么样的紧迫，礼拜天早上他一定到教会来崇拜。然后但是当奥运比赛的行程表公布了以后， Lindell 被告知说他要参加的是代表英国跑100公尺短跑，那个项目要在礼拜天的早上举行，这样如果他那一天去参加比赛的话，他就不能参加崇拜了。结果 Lindell 他不挣扎，立刻做一个决定，他说我不去参加这个比赛，因为礼拜天早上我要在教会敬拜神。然后那个时候英国人都很紧张，英国的体育的这些长官们也非常的紧张，他们就给他很大的压力，说你不可以 fail 你的 country， 你要代表你的国家去比赛， 你是全英国最会呼声最高的选手，你不能让我们的国家蒙羞。结果 Lidio 回答他说，连英国也是上帝所造，一句话。后来连英国的王子也到他那里去劝他参加比赛，可是他心意已决，告诉王子说他绝对不参加比赛。王子说，你那一天早上你有什么重要事？他说，我那天早上在教会带领崇拜领会，就是今天思渊做事。1924年7月6号礼拜天早上，也就是奥运100公尺短跑比赛当天，正当田径场上沸沸扬扬，各国的选手跟欢呼的群众在外面聚集的时候， Lidio 没有在那个欢呼的群众中间。 Lidio 他当时就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在庄严肃穆的礼拜堂里面敬拜神。他是那一天负责读经的人，他站在讲台上面宣读以赛亚书40章31节。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结果 Lidio 就这样放弃了他练习了一两年要参加的100公尺比赛。3天之后他参加了200公尺的短跑。你知道跑100公尺跟跑200公尺是两回事，你知道吗？他只得了铜牌。然后因为 Lidio 拒不妥协，另外有另外一个选手非常尊敬 Lidio，就自己甘心愿意把自己参赛的权利放弃了，要让给 Lidio 去跑。可是那个选手要负责跑的是代表英国去跑400公尺的比赛，400公尺跟200公尺也是两回事，如果你有参加过跑步比赛的话。 Lidio 的训练其实原来是要跑200公尺，400公尺的项目对 Lidio 非常的不利，但是 Lidio 说，前面200公尺我要用最快的速度跟最大的力气来跑，好像跑200公尺一样。这是自杀，你知道吗？然后他说，后面的200公尺我要完全的交托给上帝，就这一句话去跑。出人意外的，跑步一开始枪响，所有跑400公尺的人都会培养体力，对不对？然后到最后的150公尺慢慢加速，最后的100公尺就冲刺，是不是？他不是，他前面的200公尺就开始冲刺，把他最大的力气最大的可能性都在前面200公尺全部跑出去。然后他说，我要把后面200公尺交给上帝。结果等到他跑完200公尺之后，他接下来第二个200公尺他不但没有慢下来，他跑得更快。后来他们访问他的时候，他跑完的时候他没有虚脱，他跟那个记者说，神造了我的脚，在我跑步的时候我感觉神与我同在。当着全英国跟全世界做见证。然后在那一天在全世界注目的巴黎田径场上面，所有人都睁大眼睛看这个奇怪的苏格兰跑步。他奋力地摆动他的手臂，他的头和他的腿，然后记者在旁边评论说， This is a flying Scottish， 这是一个飞腾的苏格兰人。他以 47.6 秒的成绩跑到终点，比第二名还超前了5公尺。他不但拿到了英国的金牌，还打破了世界的纪录。他虽然没有得到100公尺的金牌，上帝赐给他一个更伟大的金牌。然后电影到这里结束，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你以为 Lidio 这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拿到世界冠军吗？他在跑完这个比赛之后的第二年，他接受中国的呼召，成为一个到中国的宣教士。他在1925年到1942年之间，当时是中国军阀斗争跟日本侵略的时代，他没有英国人的庇护，就自己这样子进到中国的天津的街上去传福音，一个外国人。 中国人没有知道，没有人知道他是奥运选手。他在那里骑着自行车在天津的街道穿梭步道学中文发单张。1943年的时候，他被迫离开他的妻子和孩子，进了日本人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里面继续步道。1945年 Leader 因为脑瘤死在中国的集中营里面。就像使徒保罗自己说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历史学家告诉我们 Leader 死前的最后一句言，他说 Complete surrender， 意思就是完全的降服。回来看这段圣经，希伯来书说我们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Leader 的一生好像一个马拉松，他接受神的呼召，他就奋力地往前跑。我们所有人其实跟 Leader 一样，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你已经跟随了他做他的门徒。他说你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你要到我这里来与我亲近，我要把你拆出去。如果我们像 Leader 一样被神呼召参加一场属灵的马拉松比赛，这个比赛的规模比奥林匹克更大，这个田径场比巴黎更大，这个田径场是整个世界参赛的人，是从古到今所有的基督徒，因为圣经说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般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容易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从你接受基督的那一天，你已经开始这条路。有很多人30年还停在原地。神说我们跑的时候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一个跑步的人是不能携带太多装备，同意吗？什么叫做重担？就是跟你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没有关系的东西，就是重担。重担可以非常轻。跑步的时候要不要带手机？手机够轻吧？一个跑步的人不会带太重的装备，一个跑步的人会把手机丢掉。一个跑步如果正在比赛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手机在响，你应该把手机接起来还是把手机丢掉？我会说你当然要把手机丢掉，因为你的手机跟你比赛达到终点是没有关系的。那什么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我们的最后目标就是要按着神所赐的荣耀进到永恒里。我们今天一切所追求的一切都是理性的决定，是非常理性的，因为我投资在永恒。我昨天听到音量弟兄他是搞投资的，会投资的人都要想5年、10年、20年，有一部分放在20年，有一部分放在10年，有一部分放在5年的，前面有一些小的回馈。可是真正成功的，真正定位一个投资的成功，是因为他有20年的眼光。基督徒的眼光要看得很远很远，要看到永恒。而且这个不是用鬼测分析预算的，你知道搞投资的人都要去 projection， 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们的 projection 很简单，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有什么好 project？ 基督徒非常的理性而且聪明，基督徒投资永恒，并且为永恒做出极端的道德生活，做一个极端的门徒，做一些这世界不能明白的事情，花很多时间学习神的话，花很多时间关心造就带领别人，花很多时间关心神国的事情，花很多时间建造教会。基督徒很理性，因为基督徒看到永恒的价值。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在苏格兰布道，然后来了一些是餐馆的员工，我私下跟他们谈话的时候，谈福音是谈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生活已经很忙碌了， 我他们一讲我就明白，他们比我忙，他们一天工作12-14个小时，他们没有时间陪伴小孩，孩子有很多教育的问题。我们在这边高言大志说你们要好好陪伴小孩，他们觉得我们真是高言大志，因为他们能够给小孩的就是让孩子可以活下去，有钱让他们留在美国，结果他们牺牲了跟孩子相处的时间，然后他们受了很多的委屈，很多的苦读，他们听到上帝说如果上帝存在的话应该祝福我，救我脱离这些贫穷跟这种辛苦的生活方式。对，我非常明白那个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在苏格兰更不容易，在美国开餐馆比在苏格兰开餐馆还要容易一点。后来我们讲到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我讲一个故事，说在我在读者文摘读到的，有一个在纽约的富豪，他要准备到意大利去工作度假半年的时间，他有一台百万豪华名车，他就把那台车拿去抵押借钱，就要那个百万名车去借10万-20万美金出来，然后银行家一看这种事不赚白不赚嘛，而且富豪也不可能赔不出20万美金，万一你赔不出20万美金，我把你车卖了，车值100万美金，当然就高高兴兴跟他签约了。然后签约以后呢，富豪就把这个车交给了银行，然后呢银行呢就把它收在他们的保险很大型的保险柜里面，然后呢那个富豪就高高兴兴的带着20万美金要走了。可是走完的时候，那银行家就心里突然间有种怀疑，就问这个富豪说，哎，我知道你这一生是精打细算的人，可是我就看不懂你为什么要抵押百万的车跟我借20万美金呢？他说，哦，你不懂，如果我要找人照顾我这台车啊，我一天要花掉我1000多块美金，现在我跟你借了20万，我还你哈几百块的利息，你帮我把车都照顾好了。没有人会做傻事啊，大家做的都算计得很清楚，有没有？我跟你讲，基督徒算得很清楚，基督徒不是迷信，基督徒的脑袋清楚得不得了，因为我深知这个世界上面有个上帝，而且我也知道我会死，你也会死，按着地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我要面对这一位永恒的审判之主，我的一生为他重新排列组合，迎接着预备着见他面的时候，我没有羞愧，我这一生一定要认识耶稣，让他的血洗净我的罪，所以神在那宝座里不会定我的罪，我这一生一定要享受他在基督的福气，所以我进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不是枯干的，我不是贫穷的，我是丰丰富富的进到神的国里。基督徒是伟大的投资家，是伟大的企业家，因为基督徒的脑袋最清楚，能够看到那最后真正的结局。很多人算计了一辈子，在自己为自己盖了仓库，又盖了更大的仓库，把他的一切成就财富存在里面。神说，无知的人啊，如果今天晚上神夺去你的生命，这一些东西有什么益处？所以神吩咐我们说，你有一个永恒的目标，是你要在永恒的里面去面对那一位上帝，那你就要脱去容易缠累你的罪。我们跑步的时候不能穿太多的衣服，天气再冷，看你跑，你跑得久的时候，天气再冷，你也会把衣服开始脱。冬天的时候我很怕冷，我非常怕冷，我体很虚，我从小就很体虚，然后我怕冷的时候，每次我衣服都是穿人家是2倍，我都会被我同学取笑。我身上穿多少衣服呢？首先呢，我要先穿一个短袖的内衣，因为比较吸汗，然后我再穿一个长袖的内衣，因为可以把我的手臂也遮起来，然后我再穿一个衬衫，因为那是本来应该给人家看的，然后再穿一个毛衣，因为衬衫不够暖，然后毛衣不够的话穿一个外套，因为外套随时可以穿可以脱，可是这样子的话走到外面那个有雪的话还是太冷，就要穿上一个羊毛的大毛衣，大黑色大毛衣，从上面到下面，而羊毛大毛衣呢下面不能太短，要遮过我的膝盖，不然我的小腿会冷。然后呢再想想出门的时候后悔了，回过头拿一个毛巾把头给包起来。可是如果我要跑步，如果我一旦开始跑步，我觉得热，我就自然的必须把这一切衣服一件一件的脱下来。如果我只是安歇在一处，当然就这么多衣服。 但我一旦开始要跑那摆在我前头路程的时候，这衣服好像我的罪。当我开始追求过一个迈向永恒的基督生活的时候，我就自然要把这些罪给脱下来。如果一个人身上有很多的罪不愿意脱下来，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干嘛？还没有开始跑。你还没有开始定睛在永恒你要交账的对象。所以追求圣洁是每一个基督徒最自然的渴望，是大家都不喜欢自己，都觉得自己有问题，都想要改变。我跟你一样都发现追求圣洁是很挫折的，我脾气很差，我跟主说，主啊，赦免我脾气很差，然后我正祷告完，我下一分钟我又发脾气，然后我对人很缺少爱心，我不能够饶恕，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妻子受了很多苦头，然后我们和好了，过一会儿我又不饶恕他。是，可是我如果一直在跟我的罪挣扎，我就永远出不去那个挣扎，罪一次一次的回到我里面。可是如果我是往前面走的话，如果我是看着永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呼召是要往前面走的话，为了往前面走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反而自然而然的一直在褪去我们原来旧的生命。所以我知道我会犯罪，但因为我有呼召，所以我就醒了，我就起来。我知道我刚刚犯罪，我心里很愧疚，我在神面前祷告说，我真是糟糕的人，我不配，我不配服侍你。然后主说，你喝点水，站起来往前走，因为在往前走的时候，那个罪自然就会被处理掉。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学会一件事情，我是逃不了我的罪，我只能往前走。因为罪好像一件衣服，你要脱掉，你要脱掉，你一直脱的时候会发现到最后只剩一层皮，还是脱不掉。因为罪不是在我的身体外面，罪在我的灵魂的里面，我走到哪里罪就到哪里，就跟耶和华一样无所不在。我只能在我罪人的生命中认定耶稣是我的救主，跟着他卖力的往前走，直到我走到了彼岸的时候，主应许要赐我圣洁生命的身体，在新天新地里，神要把一切的罪恶败坏完全除去。我不能因为我现在的羞辱和我现在犯错的事情和我说错的话和我的一切败坏停留在原地，我必须往前走。哪怕我犯了再大的错，我跟主说，主啊，赦免我，你洗净我的罪，我现在靠着你的圣灵，我站起来，我就往前走。因为罪不是在外面，在这里，只有我跟着主紧紧的走的时候，主就拖住我，医治我。所以这篇经文说，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他说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存心忍耐，忍耐什么？忍耐你自己，你就是不好，我就是不好，我很愚昧，我常常要忍耐我自己愚昧的生命。我好像身上带着一个毛茸茸的毛衣，是我的罪，我没有办法把它脱掉，然后里面发汗，然后很热啊！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最怕早点名了。为什么呢？因为早点名的时候，长官8:30要跟我们训话，我们部队要在7:30集合完毕，排列整齐，让长官出来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军队在前面。那为了7:30要整理好这个部队，6:30就要开始练习整理。为了6:30要整理这个部队，6:00就要行军到集合场。为了6:00行军到集合场，5:00就要起来。5:00起来准备要去8:30听长官的训话。然后呢，身上穿着厚厚的长袖的麻的衣服，在夏天的太阳底下。热死了，然后我们在那边全部排整齐了以后，就有人立刻中暑，排得很整齐，就有人这样咚咚就倒下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如果要忍耐什么？忍耐自己，因为我不能承受这个热，我不能承受我自己，我自己就是里面一直分发出罪啊，这个软弱啊，抱怨啊。可是我有个盼望， 长官你快点出现吧。然后长官简单的讲了20分钟以后结束，高高兴兴的全部就回去了。我们就在等这个时刻，我们在等我们进到神永远的荣耀的那个时刻。主说你在忍耐的时候，你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你不是自己跑，耶稣把你带进这个战场，是他开始这个战争，是他让你开始经历这个挣扎。他既然让你开始这个挣扎，他就可以让你胜过这个挣扎。他说你一路仰望他吧，仰望他，因为他一直在，他把你带到湖中，他也会把你带出这个湖中。他向你招手，你跟随他。当你软弱、灰心、疲倦，不知道怎么跑下去的时候，你要仰望看着耶稣，因为他仍然与我们同在。他曾经怎样跑，我们也可以照样的跟随他的脚中跑。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想想耶稣怎么跑。耶稣也跑过这条路，他道成肉身与我们一样，只是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对不对？他生命第一个高潮是他要在33年半的生命里面保持完全的圣洁不犯罪，只要他有一次的一念，赎罪的祭就没有功效了，只要他有一次的骄傲惊惶，他就不能做完美的赎罪祭。他要圣洁的活33年半，怎么样？这是第一个难处。第二个，他要在十字架上用全然圣洁的生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忍受十字架的羞辱，人家要羞辱他，要责备他，要拿荆棘冠冕戴在他身上，要辱骂他，要定罪他，要背叛他，要拿鞭子打在他身上。你知道圣经说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身上带着伤痕，头上带着荆棘冠冕，走向各个他要在那里忍受钉子，恨他的人把钉子钉到他的身体里，恨他的人在下面咒诅他，他要救的人离开了他，忘记了他，他要忍受那一段痛苦的时候，你以为耶稣心里在想什么？如果你今天在受很大的苦难，你就是要忍耐，要忍耐。你觉得你丈夫不爱你，你要忍耐，忍耐。然后你开始有点盼望了，结果发现他真的还是不爱你，然后你又要忍耐，忍耐。你再有点盼望，发现他更不爱你了，你忍耐。你忍耐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弟兄们，你的公司里面大家对你不好，大家对你不重视，你投资很大的代价，人家没有按照你所做的到达你，然后你在忍耐，你在忍耐。你忍耐的时候，你心里面装着什么？什么东西装在你心里，可以让你忍耐到底？你说，我是一个可以忍耐的人，啊，这是绝对没有用，因为过一会儿你就会被戳破。你心里说，哦，没关系，我过去做了很多东西，他们会纪念我。不会，因为现况跟你的想象就是不会一样。一个人可以忍耐的时候，他心里面装的是什么？他装的是什么？什么？
盼望。
盼望。因为你注意看这个经文啊，请你回来看，在希伯来书12章3节啊，他讲到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知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你可以打他，你可以吐唾沫，你可以背叛他，你可以欺骗他，你可以伤害他，你可以羞辱他，你可以把钉子钉到他的里面，他可以忍耐，因为他心里面在想什么？盼望，盼望他会复活，而且他复活的时候会坐在父神的右边，而且他复活住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会有一大群属于他的百姓被他拯救。他到神父神的宝座右边的时候，他会做万人的救主。他心里面的那个盼望就是，我忍受了这一切， 复活的荣耀发生的时候，会有许多的人因他得救，他就喜乐，他可以喜乐的，因为他受苦受羞辱的时候，他想到要将来要得救那群百姓的画面在他前头。你们有没有看过梅尔吉伯逊拍的那个 Passion 那部电影，里面描写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开始一直到上十字架那段时间。我跟你讲，梅尔吉伯逊是天主教徒，而且是半吊子的天主教徒，而且他不明白约翰福音。因为在梅尔吉伯逊的那个 Passion 里面，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很苦，对不对？梅尔吉伯逊做导演的时候就在中间插入很多耶稣心里面的话。你知道他是怎么处理的吗？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有人羞辱他，然后呢画面就进来了，就好像耶稣回想起他跟门徒们的分享，说你们要爱人如己，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也给他吧。然后有人鞭伤打在他身上，这个画面就插进来，就想起耶稣跟门徒洗脚，跟他说我为你们洗脚，我做仆人你们也要彼此洗脚。然后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快要倒在地上的时候，站不起来的时候，勉勉强强站起来把那个十字架交给古利奈人西门的时候，画面就插进来了，想起耶稣的母亲在耶稣还是儿童时代的时候摔一个跤，他母亲赶快过来哭着把他抱起来，然后这个时候他站起来看见他的妈妈玛利亚在那个长廊的石头旁边露出一个脸充满哀伤悲伤的神情看着他的儿子受苦，然后儿子也看着他，心里面有一股力量就站起来了。我跟你说，这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耶稣。圣经里面讲的耶稣，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不是因为他记得他过去讲过什么伟大的道，他现在要实现他的道，不是因为他想起他要爱他的门徒，不是因为他想起有一个爱他的母亲。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是因为前面的喜乐，那一个十字架只是一个转捩点，他要让自己高高兴兴的迎接上十字架的苦难，好成全他百姓的救恩，他要在复活之后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他可以在十字架上面，他为那伤害他人的祷告，他可以在十字架上面为听他的罗马兵丁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受苦我们不能忍耐的时候，让我们来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看到一位最温柔也最刚强的救主。所以这段经文最后说，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什么时候要思想？被罪人顶撞的时候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亲爱的，我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伯伯阿姨们，你们都比我年长，我也很软弱，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也奉主的名这样子把什么话告诉你们，为你们祷告。如果你要跟随主做他的门徒，如果你要听他的话带领人做门徒，如果你要听他的命令，让这一生你的生命重新为着基督的宣教而活，你要准备好忍受苦难，你要准备好忍受恶人的顶撞，你兴高采烈跟人家说耶稣要我们做这个，有人会浇你一盆冷水，然后你很快会发现你自己心里也软弱，做了一点事情后回到家就想放纵自己，你会发现中间充满了试探和难处。主说，如果你疲倦灰心，你要思想，思想什么？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存着盼望，他走的路他留给我们，他已经走到那里，这条路是可以走的，他会迎接着我们，陪伴着我们，带领我们再走一次，直到我们走到了他走进的荣耀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非常的爱我们，你已经进入我们的生命，你正在熬炼我们，改变我们，要使我们尝到天上生命的滋味，使我们欢欢喜喜地跟随你，认识你，深深地和你有一个活泼而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否刚强，是否得胜，是否有信心都无所谓，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托住我们的上帝，也是独行其事的神。主啊，我们虽然与自己的软弱挣扎，我们虽然与罪挣扎，虽然与这个仇恨基督的世界挣扎，但我们在挣扎中更深地体会你的爱何等的伟大，基督你复活的能力何等的可靠，我们也更深地看到我们的罪性是如此的深邃。因此我们越发在往前行的路程，我们越发渴望亲近你，我们深深地盼望与你连结，不要离开你。我们知道你允许一切事发生，你掌管一切，你并没有误事。我们有时候看起来觉得自己失败了，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失败了，而是看见了我们自己原本最真实的光景。主啊，你深知我们的本性，我们过去顺从自己的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趋势，我们藐视你，也藐视你的圣洁。但感谢你，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活过来，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再隐藏我们心里的恶，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力量抵挡罪恶，我们要连我们所自夸的那些美德我们都要弃绝，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真正的拯救，我们断不可靠着自己得胜。主啊，洁净我们的心，把我们里面最深的诡诈、最低调、最细腻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骄傲都给除去，使我们不要一直做无谓的内省，使我们抬起头不断地看见你，抓住你，拥抱你。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祷告不是讲给自己和别人听，而是真是在你面前求你光照我们，指教我们那逃脱的道路。主啊，我们待会儿还会再受到试探，但我们不是先被试探跌倒才犯罪，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常常向试探开放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恳求你亲自来洁净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比我们以为的更自我、更罪恶、更败坏，但你是我们面对试探的唯一出路。我们甘心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你已经来寻找我们，也拯救我们。我们愿意完全软弱无力的来呼求你的怜悯和拯救。主啊，我们真是苦，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屈死的身体？但感谢主，有你复活的耶稣基督可以依靠。因此我们赞美你，我们或许看起来全然软弱，但你却能够不断地使用我们这软弱的人，成就让世人惊奇的大事，因为你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完全。主啊，求你今天听着祷告，让我们体贴你的心肠，靠近你，一天一点地拥抱你所赐给我们的生活，跟随你，以至于我们全然像你。谢谢主，献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主人传道给我们的勉励。其实我一直在思想，虽然我们昨天退休会跟今天信息是讲做主的门徒，但其实严格来讲，我们来教会敬拜听主的信息，学习圣经，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好好的做一个主的门徒。所以题目我们都很熟，我们也多少知道一些，但是我盼望我们能够深入的去体会做门徒的意思。今天讲的信息轻看羞辱只是做门徒的一部分，但是还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其实来讲，做一个基督徒本身就是学习做主的门徒，所以我勉励大家，虽然是老生常谈，虽然门徒我们都很熟，但是其实那是我们信仰的门徒， 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想，我们到底做到多少主耶稣新立动的门徒，是40%、60%，还是80%？这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所以一开始朱恩也讲了，就是说昨天的信息，他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的小组。这个小组呢，没有一个好的名称，我想了半天，勉强我可以叫做门徒小组，因为这个不是不平常的小组，也不是一般我们明知道的小组，但是呢，特别的是个三四个人小组，就是要做门徒，为了做门徒，我们成立这个小组。昨天跟前天来的听讲的弟兄姐妹，我再跟大家发出一个挑战，我们希望你们能够认真的去思想，愿意参与这个门徒小组的这种操练，不但是帮助我们，也是合神心意的，对神的教会也有帮助。所以参加这个门徒小组要付上代价，但是收获这个结果都是不可衡量的，对神的国度有很大的冲击。只要是你们回去思想祷告，愿意成立这个小组，那请你们跟我联系，或者是跟执事们联系。我希望我们也借着尊的弟兄他现在在推动的事工，用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成立这个小组。然后呢，假使你还不太清楚，我相信借着他们作为我们的资源，我们有希望做得成功。好，所以请大家留意，假使你还不清楚我们昨天上课这个小组意识的话，那请你们跟我们谈，或者跟尊人谈，因为这个对我们将来的成长是很有关系。好，谢谢尊人弟兄。好，现在我们请大家起立，让我们来唱回应诗251首，主我愿向你。